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汉弟兄1953年5月6日星期三晚上在美国阿肯色州琼斯伯罗所传讲的信息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0506。晚上好，朋友们。哦，天哪，这真像是再次回到家一样。那我看到外面有个标语写着回家了，那这正是我此刻的感受。好的，老式的回家。那今晚真高兴能在这里奉我们亲爱的那可爱的主耶稣的名与大家一同侍奉几个晚上。那这次对我来说那有些出乎意料，那我只是那突然间有什么对我说，那下去看看李德弟兄还有其他的那些人。于是我们就顺手把几本书装进了一辆旧车里边，那别的跟我就一起开了下来。那么非常高兴能在这里，我相信这会堂看起来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那有点他们告诉我说外面看起来那还是变化更大一些，那或者变化更多的相比里边的变化。那上次我在这里，我记得我们那通着天窗，那当我们在举行聚会的时候，人们站在上面透过天窗往下看，那真是非常非常好。那主对我们一直非常的好，那我知道他对你们也很好，他对我也很好。那这次能回来见到李德弟兄和李德姐妹，那真是莫大的荣幸。那我告诉他，他一点也没变，那还是跟那以前一样的结实。那说他们那里有了一个新的传道人，那我猜是对的，不是吗，李德姐妹？所以那我猜都知道晚上在卧室里边走来走去的那这样的路程，那很快就会习惯那种的情况，那意识到这种的事情。那我有过四次这样的经历了，那所以我算是个老兵了。但是那再次站在这讲台上感觉真的很好。那我说希望这不是在广播什么，不是。那你知道当我来到你们这些阿肯色人中间时，我感觉就像感觉就像回了家一样。没错，无论我去过哪里，在美国的任何的地方，我总是能找到一些从阿肯色来的人。我走到任何的地方都会遇到从阿肯色来的人。那不少次在聚会时我说有多少人是来自阿肯色的，瞧那到处都是。那只要阿肯色来的人，我们就会有一场真正的聚会了，所以他们是真的相信。没错，那我并不是在说话反对不是来自阿肯色的人。但是那你发现，那我发现这类人有一些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会试图要弄清楚那试图研究啊神如何让人康复的一切的技术，那他们只是相信接着继续前行，然后就康复了。那所以这就是神想让我们做的事儿。那么永远都不能把它弄清楚，你没法把神搞清楚，你必须只能是真的相信神，对吗？那伊甸园里边有两棵树，其中一棵是知识树，那另一棵是生命树。那当人离开生命树去吃知识树，从那时起他就总试图想把事情搞清楚，那他还没有被纠正过来。所以我们最好回到生命树那里去，只要相信，对吗？那想一下，咬下的第一口就破坏了与神的交通，每次的咬下一口就毁灭了自己。那他咬下来的火药杀死了他的同伴，他咬下来汽车，那死的人超过了所有的战争。那现在他给自己造了一枚氢弹，我想知道他用这东西干嘛。他每次的咬下知识树的时候，就让自己与神隔绝了。那借着知识认识不了神，借着信心才可以认识神。我们借着信心相信神，多么的奇妙。那么希望这几个晚上那跟你们待在这里，证明对所有人那都是一种莫大的祝福。那我们是家里人，那我们只是那我确信我们爱主。那如果你们仍像上次我来这里的时候那样爱他，那么一定是爱神的。 那我还记得走在街上，看到人们带着他们的孩子躺在棉花卡车的下面等等，那外面下着大雨。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场景，无论我去哪里，我每周那都会想起在后面停车场的可怜的黑人女孩。那天晚上她恢复了视力，我出去为救护车里边的夫人祷告。那不久她就来到那布莱斯维尔还有其他地方做了见证，又去了加利福尼亚的某地做了她得医治的见证。那当时那个黑人女孩抓住我外套的领子，那不放我走，那只要我活着就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那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已经有很多事情发生了。那到今年正好是七年前，那我开始为病人祷告。主一直非常的恩待我们，从那时起我们得到了大约500,000个归信的人。那主大大的祝福了我们。我准备要再次离开到非洲、印度、巴勒斯坦，那还有许多欧洲的国家去。那我相信时候已经到了，我相信我们的主正在迅速的做工。那最近在非洲我们举办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布道会，那有100,000人参加，那一天下午就得到了30,000个归信的，那一次就30,000人。那其中那些原始的异教徒打破了他们尼泊的偶像，接受了主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我说的不需要等到宣教士来，你们带着同样的这个信息那到白人去不了的部落里去。那后来我收到了一个消息，是从同一个部落来的。那差不多一年后，我离开了一年后，从一个部落传来的，那些土著的人带着汽卡车的大车厢装满了他们偷来的手表、武器还有其他的东西，把他们都送了回去。他不想要这些东西了，不再跟偷窃还有任何错误的东西有任何的关系了。那还有一个人原本是个异教徒，第二天出去，那他每周给多达1,000人施洗，为了土著的朋友来施洗，那每周多达1,000人要归向耶稣基督。哦，那这就是他的意义。不要等着宣教士受了教育后再去，让本地人把这个信息带给了自己的同胞，因为神正在迅速的做工，末日近在眼前，我全心的相信这一点。那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虽然只是一小群人聚在一起，那所以我们那当然了，我对更大的群体讲过道，我从未像今晚这样感觉像到了家一样，那只是觉得就像在家里一样。那所以那我们要那利用接下来的几晚，那用祷告还有信心来充满这几个晚上，相信神会让不可能的事情发生。那这有点儿，那今晚对我来说有点儿是新的。那我们的团队那有点分散了，那波斯波斯利兄在非洲的德班那在组织聚会，那把他们聚到一起，那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负责人。那巴克斯利弟兄在他的家乡英属哥伦比亚温哥华正在办理签证，准备那到美国要成为公民。那我们分散在各处，那夏伊特弟兄在凤凰城，那他是管理事务的经理。那雷德弟兄前几个晚上给我打电话，那主告诉我要来琼斯波罗，所以逼得跟我就来了。那我在这里，我不知道他在哪儿。那不管怎么样，他应该也在这儿的什么地方。所以那么很高兴能够来这儿，向你们那和我们把信心联合在一起，尽我们所能的来侍奉主。那把你们的病人还有有需要的人都带过来，让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祷告，祈求主耶稣来祝福他们。那我是不是弄错了麦克风了，雷德弟兄？是这个。那我认为那接下来的几晚或者至少今晚，那这是一件好事呢，就是我们可以来稍微的来交谈一下。那趁人居然没有达到有压力和拥挤的状态，然后 那我们要用今晚的时间来谈谈圣经，那和主耶稣，那并为一系列病人祷告，那然后这小群人，那当其他人开始上来，那如果他们来了，那你们就可以给他们解释所要发生的事情，那告诉他们那些那看起来有些奥秘的事情，那到时候那你们就能够知道如何谈论这些事了，对吗？我认为这样会非常好的。那比利跟我在车后备箱里边放了一些的书，那里的弟兄会给你们介绍他们的。那这些书是我们布道会的一些的记录，那有些是关于非洲布道会的，有些书的名字叫从神那里来的人，那这些书不是我的，我是从写书的人那里买来的。那我们来不是为了卖书的，我们来只是为了传讲福音，并为病人祷告。当我们带了一些书来，那里的弟兄会告诉你们如何得到这些书。那如果你想要一本，如果我不认为这书有价值，那我肯定，那我不会去尝试，我甚至根本不会买一些他们的。但我知道他们有帮助的，能够激发人的信心。那所以，那稍后里的弟兄会告诉你们该如何那得到这些书。那上次在这间会堂为病人祷告时，那记得那我曾说过，那会有一个时刻当圣灵，那你们还记得我是如何握着人们的手，那抓着他们的手吗？那我会等候片刻，看看主要说什么，那弄明白那人们的问题是什么。你们还记得以前那多少以前参加过那样的聚会的？哦天哪，那有一些老朋友在这儿。那你们还记得开始之前那主对我说了什么？他说只要你真诚，这事就会发生，你就会知道人们心中的秘密。那你们记得那个吗？记得吗？那神从来不会说错误的事情，他总是说对的事。那我们想全心的相信神。那我记得有天早上从一个房间里面走出来，我就看着坐在这的李德姐妹。那天早上我在思考，在他们所住的那个小泥灰房里边，然后从个小房间里边走出来，觉得太疲倦了。那就坐到钢琴旁，那为我弹琴。那记得我回去时，我们就在那里祷告，主对我说，他们家会得着一个小男孩。那当我听到消息时，我认为，我正在某个岛上的什么地方，有人告诉了我，是我妻子或其他人告诉我说的。我刚刚收到李德弟兄的卡片，那个小男孩出生了。那所以听到这消息我非常的高兴，那感谢主，我的做的远超过我们所做所想的，那我全心的爱他。那这是同一个讲台吗，雷德弟兄？我想不是的，是吗？那我记得就在这里某个地方跪下来，那里的会众我说了，我要为所有过来的人祷告。那我在那儿站了一夜又一夜，那我给自己买了双新鞋，那在我起身回家的时候，脚趾头的部分在我跪下的地方从两头翻了起来，那就像这样祷告了那么久，那脚趾头都像这样窝着。然后早上很早的时候我还在为病人祷告，他们会给我拿些橙汁啊等等，那我溜到桌子后面去喝掉，然后又转回来祷告队列，那再次开始。那今晚我还是一样的爱他，他比那时更甜美了。阿们，因为现在对他的了解更多了，他一次又一次的证实了他自己。那基督徒朋友们，其实我要那试着讲述他从那时以来所做的事情的一半，那么知道会讲到什么时候吗？下个月的这个时候我们还会在这里边谈论他所做的那些奇妙无与伦比的事情。那对我来说这里一直像是那给我的起跳的地方，那就在这家蒙福的老圣经时刻会堂，那似乎就是从这里边开始的，那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的。那什么报纸来着？太阳报？太阳报，对，阿肯色太阳报，或者是琼斯波罗太阳报。那那本小报纸，那登出了几篇的文章，写得非常的好。那这些文章，那传到了美联社，那他们是会员，那于是就传遍了全国。那你知道，妻子跟我当时会回复所有的信件。那么几天之内就收到了一满席栏的信件，那么多的信，那我们根本应付不过来，所以我们不得不开始设立了一间小的办公室。 那从那时起，我们在全世界大概有15间这样的办公室，瑞典、芬兰、德国、非洲、挪威、比利时、法国，那有两个在加拿大。那所以这表明我们除了伟大的工作在各处展开的，对吗？但他仍然是同一位可爱的主耶稣。那么稍微的来谈一谈他，那在接下来的聚会中，那知道晚些稍微不想耽搁你们时间太久，因为那我惦记你们的棉花，你们正在工作或者是种植或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要来打开这道，在这里边思考一会儿。那不过在此之前，那我们可以翻开书页，但是我们无法真正的打开神的话。那记得约翰在那里他看见了神的话，那还有坐宝座的那位，那没有人配取过的书卷揭开那些封印，甚至连看都不配，对不对？那接着是从创世以先就被杀的羔羊走了出来，从坐宝座的手中取走了书卷，只有他是配得的，也是唯一能打开书卷并揭开封印。所以让我们跟他交谈一下，求你今晚为我们打开这本书，在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宝贵的天父，我们照着我们所知道的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你是唯一能取过这道的，也是唯一被打开这道的，那是从创世以先就被杀的羔羊。哦，神的羔羊啊，今晚在那复活的大能中来到我们中间，今晚赐给我们被提的信心，赐给我们大的信心、爱、说不出的喜乐和丰盛的荣耀。天父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回到这间蒙福的老圣经时刻会堂，跟雷德弟兄姐妹以及你所有可爱的圣徒们在一起。我们感谢你持守我们的恩典，让我们在试验、心痛、动荡的时刻，经历了幽谷，在寒冷的时期都蒙了保守。但今晚在七年之后，我们仍然聚集在这里，仍然深爱着耶稣。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你的恩典持守了我们，今天带领我们安全地走到了如今，他还继续带领我们，我们愿意信靠他继续前行。今晚我们将自己献给你，作为你的仆人来准备服侍。神的，在这片土地上，在这座城里，再次给我们圣灵的浇灌，愿神的天使降临在这个城市及周边的城市，来造访人们的家庭，来搅动人们。主啊，求你应允，愿一场老式的复兴开始运行。主啊，愿它持续不断的下去，彻底的改变每一个人的生命，祝福每一个信徒。主啊，愿我们更加的系好军装，因为我们看到自己正在接近路的尽头。今晚比上次来这里时又年长了7岁，主要来这里，或者说起码是至于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总有一天我会走到路的尽头。我很久以前就向你祈求，主要当我到达那里时，在那个早晨当雾气弥漫的时候，我不想再和这边有任何的麻烦，我想顺利的度过去，我想现在就把一切纠正过来，这样在那就不会有任何的麻烦了。那天叫一大群的人聚在那儿，愿我们现在就省察自己。父啊，当我讲完最后一篇道，为最后一个病人祷告完， 如果你迟延，我或许会成为一个颤抖的老人，站在那儿拄着拐杖，像大多数不太加速的人那样走到尽头。我的朋友们当中，许多人已经越过去了。我看到雾从另一边过来，我已经夺下了我最后的山头，我最后的战斗。我想要摘一下我的头盔，把它放在岸边。不是古老的宝剑插在这里，就是神的道插回了永恒的鞘里。举起双手喊叫说：天父啊！然后你会把生命之舟推出来，说：我要到另一边去。主啊，求你现在帮助我，当征战继续的时候，帮助我忠诚站在岗位上。主啊，祝福你的弟兄、你的姐妹、教会里所有的人、病人和受苦的人、整个一代的人，不是因为你的仆人在这里，而是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这儿。愿他的同在来引导人们，愿伟大的迹象奇事成就。当聚会结束时，我们祈求这场复兴继续下去。我们要谦卑的低头面向我们所出自的尘土，并为所有的一切来赞美你，因为我们奉他那可爱的名字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想在这里边读几句话，那做一些的解释。那我把手表放在这儿，那这样会留一下时间。我不想留你们太久，那我们加入的时间比这边稍晚一点，那我们使用的是另一个时间。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想从第十四节来往下来读几节的经文，那或者是从约翰福音第四章十四节开始。那这是耶稣与井边的妇人的对话。人若喝我所给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给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对他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里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因为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然后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从十九节来开始。然后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儿，子也照样做。因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显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作为显给他看，叫你们稀奇。那在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中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愿神将他的祝福加添在他的道上。那今晚我想说一点，因为我们的主题话题，我们的心，我们所拥有的并为这儿活的，就是耶稣基督。我想谈一谈关于他的事，他的品格以及他是什么样的人。那这些的经文，那最近有人对我说：巴拉牧师，你为什么教导神的医治呢？我教导神的医治是因为我相信神的医治，我相信他在神的道中。那我也相信我可以理智的、明智的借着圣经来证明他。那你会惊讶于这些年来我所遭遇到的攻击，那从巫术、佛教、世界各地的各种的宗教 异端和邪灵没样的东西。但朋友们，借着神的帮助，我还从没有见过一个在事情发生时不被击败，因为神的道每一次都会得胜。那我之所以希望你们读这本书，读一些的例证，那些他们的每一件都是真实的，每一件都是确凿无疑的，那你可以直接去喝茶。那我从来没有感到害怕过，只要我知道是神吩咐我并差遣我去为病人祷告，那么当我为病人祷告时，神就有责任照顾，他一定会的。那我从没有自称是神医，那我并不是，朋友们，那没有神医，甚至耶稣基督也没有自称是神医，他说我的父住在我里面，他在做这些事儿，我凭着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是他。所以一个人如果称自己是神医，那只是在欺骗。一个人如果能做任何的事儿来帮助你，那却不能够把你引向基督，那这个人就是不诚实的。那神的医治源于格格他，那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指向格格他，那你的救恩就在那里。那你不是5年前、10年前、20年前或任何其他的时候得救的，那不管是多久，那你并不是在那个时候得救的，像你是在1900年前得救的。当耶稣在格格他受死时，他就担当了世人的罪，那你只是在多少年前接受了你的救恩。但神为医治疾病还有赦免罪所能做的一切都已经在格格他完成了，那传道人唯一能做的就是指给你看神已经在基督里为你做成的。那你明白了吗？哪个人可以到祭坛上来，他可以祷告一整夜，他可以哭泣恳求祈求，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做所有的补偿，但除非他相信并接受，否则他就仍是个罪人。因为希伯来书第三章说，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承认做大祭司的。承认和坦诚的翻译是一样的，那他是为我们的承认做大祭司的。因此除非我们首先承认他已经完成了，否则他就无法为我们做任何的事。那然后他就作为大祭司开始工作，成就我们所承认的他已经做成的事，那他成就了他在赎罪祭中所包括的一切，那就是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不是我们将要或者我们应该，而是我们已经得了医治，是过去时。神早已在哥哥他山上完成了一切，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凭信心伸出手来去接受、相信并承认。那你们的牧师可以向你们指向哥哥他，这是他唯一能做的。那神在牧师之后在教会里边设立了不同的恩赐，那还有迹象，那传道人那这些恩赐能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指引人，但在人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来医治人的。那我里边没有任何的东西，其他人里边也没有。那我想让你们注意，我相信神今晚就在这间会堂里，就像这个灯光在我的手上一样真实。那你相信这个吗？那注意，那首先让我们来明白这个基要的这个的根基，神的医治在基督里，他的同在就像照在你身上的灯光一样。那如此的接近，那它是无限的，它永远长存，它直到开始它。那魔鬼是如何与神的医治那这美好的真理来征战的呢？那并且将其抹黑的。那有一天教会要对这个事实清醒过来，那意识到他们曾有的最伟大的一位最伟大的事物，那救恩之外最大的祝福，然而他们却拒绝了他。很多时候我发现非洲那边的异教徒的宣教士告诉他们说，神迹奇事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那些可怜的人就拿着你的偶像走来走去，试图通过你的偶像来得到医治，有什么知道他们的祖先，那神并不追究他们的蒙昧无知，那借着他们对你偶像那之神的信心医治了他们。 那但今天传道人的神学教会等等却否认神医治的大能。那注意朋友们，有一天，那举个例子来说，电灯，那曾有一个时代，有个人想到了它。那如果500年前，那告诉某个人，那怎么会有这样的电灯，那人肯定会说这人疯了。但有一个人，他内心深处相信，他可以捕捉到电。结果他拿了一只风筝跟一把钥匙，从天空中那把电引了下来。当电流顺着线下来，那击中了那瓶子的里面时，那他把它截了下来，那他开始大喊说，我得到了，我得到了。他确实捕捉到了，但他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这就是教会，那今天教会的问题，他们得到了某样东西，但不知道自己得到了什么。只要有了那个，他就可以欢呼，并且说，我知道他，我感觉到他了，我知道我得到了，他就在这儿。但他得到了什么？他并没有用他来做任何的事情。那然后托马斯爱迪生出现在本杰明弗兰克林之后，那托马斯爱迪生来了，他说他可以让这个来发光，他的内心里面有一种东西告诉他，他可以让电发光来帮助人类。那所以他坐在桌前，试验了成千上万根的电线，试着让电流沿着电线来传导。那无数个不知疲倦的时光夜晚，那人们称他为疯子等等，但他的内心深处有样东西告诉他，这电能发光。那只要内心有某种的东西告诉你那个能做到，就一定有某种的东西在那里来回应那个深处，在呼唤深处。那我经常说，在预备上长出旗之前，首先必须有水供它游泳，否则就不会长出旗来了。那如果这里有一个深处在呼唤，那一定有某个的深处来回应这个呼唤。那当我开始这施工时，我读到过一些的东西，一个小孩子吃铅笔上的橡皮擦，那还吃自行车上的脚踏板。当他们把这孩子带去检查时，那发现他那个小身体里边需要硫磺，而硫磺存在于橡胶中。那这个孩子的身体最初是从地上来的，而硫磺就在地上。那如果他体内有东西在呼唤硫磺，那首先一定有硫磺在外面来回应这种的呼唤，否则就不会有对硫磺的需求了。那如果这里边有一个深处在呼唤深处，就像大卫所说的，那么某处一定有一个深处能回应他。那当你内心在呼唤神更多的时候，就一定有神更多的东西能让你找到。那如果这里有对神的医治的信心在呼唤，那一定会有一道已经敞开的泉源。那在有创造物之前，必须有造物主去创造那个受造之物，对吗？而当了创造物在里面时，今晚神在你心中造了一种渴望，那你相信你可以从神那么得到医治。那只要这种渴望在你心里，造他的神将他放在了那里，就一定有一个医治的泉源是为你敞开的，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弗兰克林那会儿说应该是爱迪生，他试验了一根又一根的电线，最后那他终于找到了那个能发光的电线，他一定得存在。如果他内心有东西告诉他存在，那他就一定是存在的。于是今晚我们就有了电灯。那朋友，在我成为基督徒的20年里，我一直相信有一位神就像这灯那照在我手上一样的真实。那今晚神的能力就在这间会堂里边，可以医治这里每一个病人，开每一双瞎子的眼睛，释放每一只聋子的耳朵，让每个瘸腿的人像鹿一样的跳跃，拯救每一个罪人，使人成圣，并用圣灵充满每个信徒。他在这儿真实的不能再真实了。那你只需要找到那条电线，那他就能把这股电流传递给你。那在研究圣经并与主的天使交谈的20年里，那我发现了两样东西，那就是爱和信心。如果你爱神，那是纯粹的毫无玷污的爱，那么你一定会对他有信心。爱每次都会伴随着信心，当爱和信心结合在一起时，凡你想要的就可以祈求，那你就会得着所求的。你知道你在天上的父绝不会对你撒谎，他是神，他不能撒谎。那当你全心的相信他，并且相信你所求的不是出于任何自私的动机，那在他的背后是正确的动机，为了神的荣耀而求的话，那毫不怀疑的相信你的父不会对你撒谎的时候，那事情就会发生了。当你把所有的障碍都清除掉，只直视哥哥他并全心相信的时候，那 当时耶稣在地上行走，在那行善事，做好的事情。那如果今晚我们要寻找主耶稣，那多少人想要见他？让我们看看你们的时候，多少人？那你们所有人都想，那当然想了。那让我们来搞清楚，那什么？那今晚我们在经文里边寻找他之前，那在我们寻找的之前，那我想让你们把这点牢牢的记在心里。那如果你要寻找某个人，那你必须得有一个那大致的一个的描述，要知道你在找什么，对吗？那么耶稣曾应许说，那或者说圣经说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对吗？那么那你相信这是真的吗？你相信这是末世的吗？我相信这是末世的。所以那如果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今天在地上就必须像在以前一样，那就必须一直都是这样，对不对？同一位耶稣。那我们看看他说了什么。看啊，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哦，这不是很可爱吗？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一直会与你同在。那注意，还有不多的时候，那在引用圣经，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是指不信的人。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那教会信徒，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相信这个吗？那让我们来看一看他。那就一会儿，他在哪儿？那他在他的教会里边来代表出他自己。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那这表明他会在你们中间被彰显出来，对吗？那让我们来看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我们想知道他在那里彰显，首先得了解他过去是什么样的人，他做过什么。那让我们稍微研究一下他的生平，看他过去做过什么，然后我们就能够清楚他是否与我们同在。那在经文所讲到的那个时代，他从未给自己树立什么大的名声，他是个谦卑的人。但若有必要，他是个可以对你说话的人。那你知道他告诉希律王的话，你知道他告诉法利赛人的话。那他把绳子编在一起，把他们从殿里边赶了出去，称他们是伪君子、草中的蛇等等。他说希律是只老狐狸。瞧，然而仍满了谦卑，是一个谦卑的人。那他尽他所能的四处去为每个人做有益的事。那我脑海中那浮现出了他的样子呢。那让我们来看看那他事工的起初。我能看到那他行走在他成名了之后，那他走出去开始传福音。在他讲到两三天之后，有个名叫菲利的人，他归信了。哦，菲利认为那他找到了世上最伟大的东西了。那确实是的，所以他如此的激动，以至于他忍不住要去告诉别人，说他去找他的朋友拿单叶。他说，拿单叶，你来看我找到谁了。拿撒勒人耶稣，约瑟的儿子。那注意，拿单叶是个坚定的希伯来人，极其的正统。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菲利说，你来看。那我可以看见耶稣正站在祷告队列里为别人祷告。那首先你知道拿单叶和菲利走了上来，要正走着，首先你知道我相信菲利那可能让拿单叶走在前面。等拿单叶走进了耶稣，耶稣抬头看，他说，看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这心里是没有诡诈的。吼吼，那今天那我是说一样的话，我会说，那这里上来了一个基督徒，是一个真实忠诚的人，一个以色列人的心里是没有诡诈的。那像这位希伯来的敬拜者感到惊讶。那他说，拉比， 我是牧师、师父、教师。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你并不认识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你怎么知道我的？耶稣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么在1953年这会是什么样的呢？那你知道他们会称的什么吗？心灵感应、读心术。当时的希伯来人正统的犹太人也是这么说的。那他们说，可是那他们无法否认他知道人们的想法。那前几天有人说，巴兰弟兄，你说耶稣是个读心术的吗？当然了，他察觉了他们的想法。那随你怎么称呼这个。那我并不是指那种坐在那里，那魔鬼那搞出来的那种坐在那里伸出手来那沿着圈来看手相的东西，那是魔鬼的东西。那魔鬼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那里模仿来的。那你会看到那外边的伪君子做各种邪恶的事情，但是那他们的来源那一定是从神的模式仿照来的，对吗？那现在注意，那当耶稣注意到拿单叶并且看到他走过来时，那这人非常的震惊。那如果你留心，当时所有的希伯来人看到这些事情时，那个情况有多么的奇怪。那记住，那些是坚定的那著名的圣洁的人，圣经学者，你无法在他们生命中挑出一点毛病说他们不圣洁。那他们尽其所能的忠实的遵守神的诫命，他们是圣洁的，他们一天到晚一件错事都不会做的，吃饭睡觉读经。他们必须出生于特定的家族才能够成为祭司或教师，是利未人。他们的曾曾曾曾祖父都是教师，代代相传律法的书卷，他们昼夜的研读，却没有认出那是神的儿子。那当时是这样，今天也是一样。那诸位那些人，他们知道他知道会众在想什么，他知道那些来找他的人他们过去做过什么，他知道他们的生活，知道他们出了什么问题，他们无法否认这个。那最后，那他们却没有坐下来努力借着圣经来解决这个问题，明白的是神的儿子。那过了不久，他们说，哦，他是别西卜，他是算命者的头头，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魔鬼，对吗？但你看那些邪灵怎么说的，邪灵转过身来说，我们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那谁是对的？那些传道人还是邪灵？邪灵是对的。那看看保罗和希拉，当他们走到街上时，那些讲道的传道人说，哦，这些人，那这些人啊，太糟糕了，那他们是搅乱世界的，那啊，他们是异端。那当他们走到街上时，那个坐在街上的算命的被鬼附的说，这些人是神的人，告诉我们生命的道路。在那个情况下，那个魔鬼是对的，瞧。但是他们把耶稣归到了那一种的类型，因为这两种的灵非常的接近。那他们并没有停下来思考根据经文来推理一下，而只是把一切都混在了一块，然后全都给扔了，因为他教导的东西跟他们的神学相违背。那注意，那再注意一下，那耶稣站在那儿，拿单叶感到非常的惊讶。他说，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他说，在腓力招呼你之前。那如果他说，那你也等着给我几天的时间，让我把这事弄清楚了，看着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先去问问我的牧师，我会查一查的，搞清楚是怎么回事。那么腓力或拿单叶的故事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记录下来了。但他伏伏在耶稣脚前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内心准备好了，愿意接受，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又一次，那就像我们今晚读到的，他就要去到耶利哥，他需要经过撒玛利亚，这是多么的绕道。耶利哥在这边，撒玛利亚在远远的另一边，但他必须得经过那里。我想知道是为什么。到了那天11点，一个妓女走了出来，他就打发门徒离开了。 因为他知道那个女人会来。于是他就打发门徒离开了。大约十点他来了，也许那他很堕落的至于不愿意在公众面前露面，那其他人已经打好了水，也许他整夜未归，直到上午十一点才起床，那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他来到了耶稣所在的地方。那耶稣看到这个女人走过来时，他就说，请你给我水喝。那罪我向他描绘这位耶稣，请你给我水喝。他转过头来，他看到他是个犹太人，他是个撒玛利亚人。他说，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要东西是不合意的，我们之间没有来往。他说，但如果你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会找我要水喝。如果给你的水是不需要来这儿打的。他在干什么？那看看他这么做是什么目的。他说，如果你来，那你会向我要水喝，我给你的水是不用来这边打的。他说，那井很深，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他继续跟着妇人交谈，他在做什么？接触他的灵。那这妇人有点奇怪的看起来，然后他说，那去，那就直接切入主题，去叫你的丈夫到这来。这正是他的问题。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已经有五个了。那转过身来说，我看出你是个先知。于是他跑进城里，那把人都叫来说，你们来看一个人，他叫我素来所行的一切都给我说了出来。他并没有那么做，他只是把他做过的一件事告诉了他。但如果神能向他揭示这妇人做过的一件事，他就能揭示他能做过的所有的事，对不对？他说，来看一个人，他叫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这不就是基督吗？那人们就出来，他就进城向他们传讲了一段时间。他们看出他有点不同，他的教导跟别人不一样，他们就说，我们现在相信了，他就是。那再次注意，那再来，那得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有童女所生，神宝贵的儿子，蛮有同情，蛮有怜悯吗？我想向你们显明那他所受的限制。那注意，那只讲一点。从前他经过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比什大。那我神愿意了，我几之后打算要到那个廊子那里去。那进入这个池子里，那里到达池子那儿，那里躺着一大群那无力的人，有瘸腿的，那跛脚的，瞎眼的，枯干的，等候着水洞。因为到了某个时节，会有一位天使下来搅动池水，无论谁第一个踏入水中就会得医治，无论他患什么病。那小姐耶稣来了，让我把这个戏剧化一下。那一个女人站在那儿，抱着个脑积水的婴儿，大概是这样的。那个患了关节炎的可怜的老爹来到这里边站在那儿，那位失明的老母亲在尖叫着。任何读过圣经史、福克斯殉道史等等的人都知道，那约瑟夫所写的，那他们甚至为那第一个能够下到水里互相的刺杀，那第一个下去无论患了什么病都能够得痊愈，也就是说只要他有信心。那一些人嘲笑着，都说只是风那绕墙那搅动了水，但他们相信的是天使。我相信的是天使。那他们走进水池，那自从人堕落陷入了最终，神总是预备一些能医治会众的资源。那会儿人在过去陷入了最终，那疾病进入了世界，神有些的方式，一条铜蛇，一根杆子，会被先知或某处的某物，人们奔入到其中便得医治。那在那儿，在那被搅动的巨大的水池中，那水四处翻腾，那被搅动。那接着耶稣从这群会众身边经过，那他来了，那他是以马内利，是神在基督里，是世人与自己和好。耶和华神来了，住在他儿子基督耶稣里，在水池边行走。那你相信他蛮有爱吗？你相信他的会众有同情吗？那看他从那瘸腿的老爹的身边经过，老人家哭干了，哭喊着祈求帮助。那他从他们身边经过，他的衣服上都满了能力，就直接从他身边过去了。那位母亲抱着个脑积水的婴儿从他身边过去了，那可怜的老妈妈站在那里边双目失明祈求怜悯，他直接从他们身边走过去了。他继续走在那群人中，直到走到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里。阿们，没错，躺在褥子上。那罪，那你会抓住这把钥匙的。那耶稣知道 他病了很久。那如果他有同情，为什么他不去医治那些可怜瘸腿跛脚瞎眼枯干的等候水洞的人呢？耶稣就这样绕过了他们每一个人，蛮有爱心蛮有同情，却越过了他们所有的人。那我让弥赛亚看起来那在他面前显得很黑暗了，不是吗？那等一等，那继续读下去约翰福音第五章，那就会明白为什么了。那看起来如果他蛮有爱，他应该蛮有怜悯。那看起来如果他有怜悯，他就该医治那些人。这就是今天那些批评神的医治的人所不明白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眼睛对神的真理是瞎眼的。他们说让他到这里来医治，这个人都到这里来，对我们可爱的主说同样的话。注意，他一直往前走，直到他发现这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那他们不是说他病了38年，那他在我还是婴孩的时候就有这种病了，那是慢性病。他可能患了前列腺炎，那或者可能患有其他的疾病，那比如说是前列腺的疾病或类似的疾病吧，那肺结核什么的，那是慢性病，不会要了他的病。他躺在褥子上带着病那生活了38年。耶稣来到那一个人的面前，他并不是瘸子残疾的瞎子或枯干的，他到了那个人的面前说，你想要痊愈吗？对吗？那几千分之一，你想痊愈吗？那人说，没有人把我放到水里。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就把褥子卷起来背在背上走了。那犹太人发现了这个人，质问他。那他们找到耶稣就质问他。那这是耶稣的话，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做事，子也做事，到如今，对不对？他凭自己没有做过一件事，除非神向他显明了要做什么的意向。这是他自己的道，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他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显明给你看，叫你们稀奇。换句话说，那得医治的人是糖尿病、前列腺，那或其他的疾病。那刘易斯去找那个人的时候，他已经有了一个意向。当拉斯路死的时候，那注意他。在他知道拉斯路要死的时候，就离开了那城。他们派人去叫他。那他又走远了一天的路。他们派人去叫他，他又走远了一天的路。那日当他知道意向即将应验时，他就停了下来，说：“我们的朋友拉斯路睡了。”那门徒们说，那样的话他就好了。他说，他死了，因着你们的缘故，很高兴我不在那儿，但我要去叫醒他。阿们。什么？神已经向他显明了将要发生的事儿，指给他看将要发生的事儿。我去叫醒他。那马大来了，耶稣在路上相遇。他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看到没？耶稣知道他要去叫醒拉撒路了，因为神已经指给他看了。那他什么也没有做，只做了父让他做的事，对吗？那是他自己的道。那么如果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他今日在教会里边的工作就和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的是一样的，对不对？他做父指给他看的事。那或者古时的先知们，其中一些人说，那看看伊利亚，我在这活到了快80岁，那他只行了4个神迹，或者说8个，那差不多全部加起来，那他只行了。那不就前一个人对我说，那布兰弟兄，如果这种能力回到地上，那就被经过医院让每个人都好了。我说的永远不会这么做的。他说的怎么解释伊利亚呢？他上当的说，到这里来证明我要指给你们看谁是神。他说，如果我们今天在世上有同一位神，伊利亚的神就会降临下来。我说，是的，如果伊利亚的神这么告诉他的先知，他会做同样的事情。他说，伊丽莎行这事，我说不，他没有，他献了祭，把祭碗次序摆放等等，就走出去说，主啊，我已经做了你吩咐我要做的一切。阿们。主要照你的吩咐，你说要做什么我就去做什么。那么耶稣在他的教会里，他的能力 也就像你的信心一样无力，或像你的信心一样强大，就受限于神指示他需要做什么，那他就能做什么。那即使今晚耶稣在这儿，他可能站在你面前，或者你站在他面前，他会说出你的一生，他可能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他也许知道你做过什么，或知道你生命中的罪是什么，或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但你的医治必须由神而来，对不对？那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今天在他的教会里，他使他的教会有秩序。那前段时间大约几周前，那我刚才那一位谢普雷弟兄他们，那讲一位在校二八的一位的公会教会的女士，那位弟兄是在肯塔基长大的，那我当时是进行会的牧师，而他是为了公会的牧师。他说贝利巴布的，你能来我的小教堂讲一晚上的道？那他有一个地方的那几个人，那只能跟我站在街上。他说了，我不会请你为任何人祷告的。那当我从讲台上走出来的时候，他说贝利，我能收回我刚才说的话吗？有一位主学的老师坐在这儿，那他是个精神病的患者，那他简直让我头疼死了。他说他是个很可爱的人，那就在楼梯底下的那边，只是按手在他身上就行了。我做了为他祷告，从那后过了几周，我又见到了他，他还是同样的状态。那一天圣灵进入了房间，我对我妻子说，他在这儿。他说，那打电话给从西尔巴尼来的那个女人吗？我说打电话叫他来吧。叫他过来，在那边坐了几分钟，我跟他谈了一会儿，我开始注意到一辆黑色的小汽车像那样在跑着。我说，我看见一辆小车在跑，你出过车祸吗？他说没有。我说，但你和一个浅色头发的男人在一起，差点被火车撞到了。他开始尖叫起来，那他已经看了十年的精神病医生了。那在那儿，圣灵告诉了他，当他的丈夫在海外时，他如何违背了他结婚的誓言，做出了那种的事情。他说，但布兰迪兄，我已经跟神认罪了。我说，你从来没有犯罪得罪神，你犯罪得罪了你丈夫，你必须得先去跟他纠正过来。他说我说那是浑身处的问题。那他们可以在你身上倒一加仑的油，踢打跺脚，尽他们所能的驱赶魔鬼，也永远找不到医治的方法，除非你先找到原因。你必须先找到原因，然后才能够治愈，找出问题是什么，问题在哪儿。他说我能告诉你的事。他说，我说那你必须得告诉他。我说是不是为雪佛莱公司工作？他说是的。我前几天有一位穿着粉红裙子的女士的坐着一辆绿色的雪佛莱汽车里，做出了和你一样的行为。我说去给他打电话，看这是否正确。他就打电话给他丈夫，那他们互相坦白了，然后他们回来，那乌鬼就离开了这个女人，他现在完全正常了。瞧，首先你必须得找到原因，然后才会有治疗的方法。国会议员阿普肖，那你们听说过他的医治对吗？那所有的这些的事儿，那这里威廉霍尔，那梅尔顿信息会的牧师，我自己曾在那里边当过牧师。那阿普肖痊愈后，那我那晚走进来，我妻子告诉我，当时我打算六周后去非洲，我要去宾夕法尼亚州来举行聚会。我妻子说，别人知道霍尔弟兄快死了吗？是肝癌。我说天哪。我说不会吧。他说是的。那我说，那尽快解散，等待外面的人们。那告诉他们我会去教会星期天，那会见他们，我要下去看霍尔弟兄。那我就下去看望弟兄，那他躺在那里边，黄的就像南瓜一样。那他认识我。我说你的医生是谁？他说迪尔曼医生。那迪尔曼医生是我的亲密的朋友。那我为霍尔弟兄祷告，打电话给了迪尔曼医生。他说别理他，快死了。我说迪尔曼医生，我真不愿意听到这个。他说是的，我们带着去见了肖尔巴尼的一位专家，把他放在 X 光下，拍了 X 光片，在肝脏里边有一大片的癌，他就要死了，就是这样。所以第二天下去看他，再为他祷告，又下去见他。那他只是越来越衰弱，那几乎都不能呼吸了。所以霍尔太太跟着我出去，他说布兰弟兄，难道那不能做点什么吗？我说霍尔姐妹，我不能，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了。他说那你认识别的医生吗？我说那当然，每个人都在找他们的医生。我说我有个医生朋友住在我隔壁，离我几扇门远，他是我的亲密的朋友。那作为一名医生，我认为他很不错，那我们是知心的朋友。我收了一封信，他正在写信给美国医学学会，那关于这些聚会的事情。那所以我说那我想让他去见他。 我就打电话给山马的医生，我说医生，你来下去见见霍尔先生吗？他说呢，比利，我马上就去医院看 X 光片，那我能做的只有这些，那我去看看。那于是就下去看了 X 光片，回来后他说，比利，这人得了肝癌，他要死了。我说，哦，天哪，难道没有什么专家或其他的方法可以安慰那个女人吗？他说，那我可能可以把他送到路易斯维尔的艾伯医生那儿，他是最好的专家，离南方很近的城市。那于是他们找来了救护车，出去把霍尔先生在密尔顿进行会教会的霍尔牧师接上，把他送到了路易斯维尔，阿黛尔医生给他做了检查，他回来了。他不愿意告诉霍尔太太，所以打电话给阿黛尔医生，告诉了阿黛尔医生。那时候打电话给我，他说 Billy， 我说是的。他说你知道你的朋友霍尔的情况吗？我说是的。他说四天后就要约过去了。我说天哪，我不愿意听你这么说。他说如果他是个传道人，他应该准备好离开了。我说那当然的，没问题，那他可以准备好走，但我真是不愿意看到这一世。那他很年轻，大约55-58岁，那是个好传道人，我不愿意看到就这么走了。他说别的我们都不愿意离开，但我们必须得走的，那个四天后就会离世了。我说我下去把霍尔姐妹叫了来，我说霍尔姐妹，而那医生说，那艾伯医生说这四天后就要离世了。他开始叫了起来，他对我来说就像一位老母亲一样。我说你瞧霍尔姐妹，那他是个基督徒，那他只是要从这旧的肉身里边要脱离出来，到那边与基督在一起了。哦，那岂不更好吗？那不管怎么样他必须在某个时间要离世的。他说但是你不能求什么，那么我说我能不能有个意向呢？我说神还没有对我说一句话。那第二天早上，那天晚上我回了家，路上有一大堆的车来来往往，那我尽可能的祷告。那第二天早上，那我从未那改变打松鼠的喜好，所以我还是喜欢打松鼠。那我有一把旧的步枪，那我把它捡了起来，那放在房间里边。我说早上四点，那我要定闹钟，我要去打松鼠。在我去那里回来之前，至少休息一天，然后到非洲去举行所有的聚会。所以我们调好了闹钟，那我在12点左右爬上了床，那大约3-4点钟，那闹钟响了。我起床的时候很困，我拿起，我去拿我的那把步枪，那我开始朝中间的房间走去。那我从那里边出去，揉着眼睛，那大厅的灯亮着，我看见见一个绿色的小苹果挂在那儿。说，哎，我妻子把那个看上去有疤痕的东西放在那儿干什么？我向那儿看见，我想为什么？我突然注意到，它不是在挂在墙上。它悬在空中。我赶快把我的步枪放到了角落里，那我跪了下来。那当我跪下来时，那另一个满是蠕动的酸溜溜的看起来有疤的小苹果下来了，立在它的旁边。那又一个又一个，直到第5个苹果立在那儿。那然后一个很大的苹果下来，大约那么大，那要张开大嘴使劲儿咬，那把那5个苹果都给吃掉了，然后它就消失了。我恰好注意到你们都看见过除了天使的照片在下面的辩论中被拍下来。那我们知道呢，进行会的人在下面试图辩论，那主持接下来让美国摄影师协会给他拍了照。他现在就挂在华盛顿特区，是唯一被证实了的超自然之物，那被拍摄了下来。那所以这那联邦调查局的负责人还有所有人用他们的印章还有一切的东西在上面签了名。那主站在那里在空中旋转。我说我主想要我做什么？他说起来去告诉威廉霍尔，耶和华如此说，你必活下去，不会死的。那我那天就没有去打松鼠了。那我很快我换掉了旧的工作服，跳上了我的车，就开车开过去了。他们正在帮助他，那按摩他的手等等。我走了进去，他眼睛往很后面翻着，我说霍尔弟兄，他说发生了什么事？我说我得到了主的话。哦，你永远不知道那里当时是何等的感受。阿们。那神这么说的时候他就结束了。那说的是什么，比利弟兄？我说主耶稣，霍尔弟兄的病多久了？他说梅蒂尼告诉了，那是他的妻子。他说了，他是在某个月生病了，大约5个月了。我说我就是这么想的，5个月。我说今天早上我看见5个绿苹果挂在我面前，那一个大的苹果下来吃掉了这5个绿的苹果。那圣灵神的天使，